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周一作出裁决，认定欧盟违反了世贸规则，向中国部分钢铁紧固件征收反倾销关税，从而结束了这场长达七年的贸易诉讼。国际舆论认为，世贸组织有利于中国的裁决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市场经济的地位。而就在上星期三，欧盟委员会的28名专员开会讨论了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欧盟的专员们认为，由于这项决定对国际贸易和欧盟经济非常重要，必须从所有的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欧盟表示将在2016年下半年再做出决定。而北京则表示，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15年，理应在2016年底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市场经济地位的资格？市场经济地位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利好？对国际贸易和欧洲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我们继续与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的主任仲大军、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海滨以及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一起继续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在伦敦的刘韶佳教授来谈一谈。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的地位的资格？刘教授，
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的话，它一个主要特征的话，就是这个民有企业占经济里边的主导地位。那么这个是所谓西方的一种对市场经济的共识。那么就是国有企业的产出呢，在这个市场的或者在这个国家产出里边占的比例啊比较低。那么你现在看中国的话，这个如果我们纯粹从统计数字去看的话，即使在这个国有企业的产出啊，大概只占现在这个30%到40%这么个比例，甚至可能还会更低。那么如果是按这个统计数字去看的话，应该说呢，在这个大众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开放的市场的行业里边，竞争的这个行业里边，应该说是民企啊占主导。但是在一些某些行业里面，比如我们说在能源行业里面，在电信行业里面，那个国企应该说呢还是占这个主导的。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产出的结构去看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民企的产出高于国企的产出。那么从这个总体去看的话呢，应该说呢，中国呢是处于一种呢这种完全的这种市场的这种竞争的一种状况，那么应该呢给予了这个市场的这个经济地位。那么尽管在某些行业，比如说在铁道这个行业里边，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那么这个铁道行业的国家这个产权的话，在西方也有很多，比如荷兰的这个铁路那是国有的，那么法国也是国有的。所以你还说，比如说电力的话，这个法国电力公司也是法国国家控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国企的话，在每一个，不能说每一个，在许多国家里边它都有一定的比例的体现，不能够应该说中国有国企的存在就否定它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欧盟和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对中国不给予市场经济地位这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中国有国有企业存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受这个国家的补贴，那么呢，由于你这个补贴以后呢，就导致了你的成本的这个扭曲，就不是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市场成本的反应，所以呢，我们不承认你市场经济地位，所以呢，这个你的成本呢，不能用来呢，在这个国际贸易纠纷中呢，打官司的时候呢，用于来界定这是你的真实成本，所以他用第三方国家的成本去界定，然后呢，用价格看看跟这个第三方国家的成本相比较。它是这么一种用意。所以其实来讲，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它这个市场定位到底能给西方国家带来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一个打贸易纠纷的时候啊，用什么成本，如果是市场地位的，中国是市场地位的话，那么就用中国的成本来定，如果不是的话，就用第三方国家的成本来定。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用第三方国家成本来定的话，中国打这个国际贸易纠纷的话，那肯定输定，因为中国的竞争力的确很高，成本的确的这个很有竞争力。就这个区分。那么这样一看的话，其实他们承认你完全是变成了一种从贸易角度去考虑这种 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去定位了，完全脱离具体的这种实际的市场竞争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处于一种市场这种总体来讲，不排除某个行业某个局部的这种经济，总体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市场竞争的这种状况。
我想听听马海兵先生的看法。海兵
对，我基本同意这个柳教授的观点。另外想特别突出强调一点，说WTO 框架下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概念，其实它不等同于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所认同的，这你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整体上市场经济，这个是两种不同的那个用语。其实市场经济地位它是 WTO 框架下一种特定的贸易谈判用语，或者确切的说是贸易纠纷的这个用语。就是说就像刘教授刚才说的，主要是看你这个国家你决定你产品能够定价是不是反击，是不是有倾销行为，然后是不是需要用第三国的那个成本来衡量的一个问题。但不是说你就从完整的那个就是说和科学的经济学的角度来判断你这个国家是否真的是市场经济。也像刘教授所说的，那中国整体上你可以就是说你完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已经基本成型，但是是不是应该承认中国的那个市场经济地位，这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主要是贸易谈判方面的一个考虑。而且这种考虑其实在当前也不是对中国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全球已经有8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只剩下欧盟然后美国一些国家来这方面和中国有一些贸易方面的纠纷。而且即使有纠纷也不影响各国之间的那个经济合作的那个总体趋势，像欧盟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美国是第二大然后中欧之间去年也签订了那个更长远的更大的一个贸易的或者经济的那个合作的协定。所以说我觉得纠缠于这个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是比较小的一个，不太影响那个就是说世界经济全局或者是甚至经济贸易全局的一个概念，但它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是对中国的某些具体的产业有影响的，特别是那些钢铁那个制造业方面，这个是欧盟国家比较敏感的一些行业。这也是在当前就是欧盟不怎么确定，就是说最近呢甚至推迟了来决定中国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一个投票或者是一个决定的，他们决定推迟到今年年底了，而不是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做这个决定，这可能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很多方面是涉及到具体的各国产业内部一个私利性的那个考虑，而不是说总体上看那个国家是不是真的是市场经济作为主导。
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仲大军先生来谈一谈你对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个看法。另外如果中国获得了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当中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以后，又能给中国带来哪一些利好？
我感觉到在就是进入过贸易角度哈，什么国内对海外投资方面哈，这大家好像主要从这方面来考虑。实际上我对于市场经济这种性质的判断呢，我认为是更应该从它国内的性质一些性质去角度去判断。你比如说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劳动要素还没有进入市场，你比如说中国的土地现在还不能交易，中国的这个土地啊，咱也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啊，这个房产呐、都不能进行交易。所以说这是一块非常大的一块就是有待于进入市场的进入这样的资源。那么中国经济今后的确是应该朝着市场的方向继续努力。如果中国将来在这个土地产权方面是吧能进行一个改革的话，我想会使中国经济在今后这些年来可能又会爆发出更强劲的一些发展的势头。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所以说不管西方对中国如何要求，就是中国自身本身来说也是要向这个方向去寻求发展的我是这么看的。
我们现在现场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接两个电话。四川的张先生，四川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请问我说一两句。请我现在我在成都观察了哈，我这一直在住在成都，这么多年了，这个中国大陆经济一直没有搞好，这是在他们这个中共在外面在一直在骗啊，这个国外的一些问题，他们根本是在撒谎。你看我在坐在成都，我就知道我，你看这个成都的这个整个平原哈，经济根本都没有了，这一个是田地也没有，都是占这个经济行业的。你看很多人都在失地。现在
四川张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话题啊，是中国是否应该具有市场经济这样的地位。我们再来接一下山东的邹先生。山东邹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我觉得是不是具有你好，具备这个市场经济资格，我觉得那么所谓加入15年之后自动具备这一条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应该要看这个他们是不是做出了什么改变。那我觉得这个相对市场经济相对的是这个政府的政府调控的这种计划经济。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比如说中国房价还是由国家的一个政策操控的，然后那个股市它也是，就比如说去年那个6月份开始的救市。然后在我们来看这个企业方面，在很多行业这个政府的力量还是说管控的很严，比如说像那个银行业的开放啊这些东西。而且就是它存在一个外企跟那个国企的两个标准不同。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工会系统方面没有完全建立，而且就比如说像那个农民工讨薪呐，就是这种职工就是这个员工工员这个工人阶级这个权益的维权就是很难保障。
嗯，
然后还有一点，与这个相反的话，就是说像这种民企他们还有这个党支部要一步步要那个要介入。我觉得这个像市场不并不是像市场经济，相反是还有倒退的一个现象。
嗯，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还有刚才四川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伦敦的刘绍佳教授来谈一谈。刚才你们三位实际上在谈到，就是欧盟国家包括美国，就是在考虑是否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这个地位的时候呢，他们是有所迟疑有所顾虑，那么不是很愿意一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获得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地位呢，显然是刚才几位都谈到是会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想请刘教授谈一谈，就是说假如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欧洲对于欧盟这些国家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们要反对或者是说要迟疑呢？
其实市场经济地位刚刚已经马先生说过，其实是贸易这个谈判里边的一个专用的术语。这个专用术语呢，就是说用于呢怎么鉴定你这个成本是在，比如我们说承认中国贸易市场地位，就是说我可以用中国的成本来鉴定中国有没有敢请教，你的价格是不是低于你的成本。但如果中国没有这个市场经济地位的话，不承认你的话，那对不起，如果我们有贸易纠纷的话，你那个市场的价格是不是低于成本，这个成本就不是你中国市场里边决定的，而是找个第三方的国家的成本来决定。那么看他的这个成本跟你的这个出口的价格相比较，如果你的出口价格低于这个第三方国家成本的话，你就是倾销，否则就不是倾销。那么给了中国这个市场地位的话，不会影响中国的出口，但是呢会影响中国呢在贸易纠纷里边这个胜算的这个概率。比如你这个给予了市场地位，那很多这个反倾销一些案例啊，或者一些纠纷呢，中国就会胜诉，或者说中国胜诉的把握就会更加高。如果没有的话，那中国在这个国际纠纷里边这个争来争去的话，基本上95%都是失败的。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差分。所以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些政治家跟美国的政治家他们呢都有所保留，特别谨慎，而且呢甚至是反对态度，他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有贸易纠纷时呢保持一种高压，保持一种呢这个比较 有把握的这种胜诉的这种地位。当然了，间接的说，如果说给了出场地位的话，中国的这个在国际纠纷里边胜诉把握比较高的话，那肯定会刺激它的出口，会保证它呢，比如我们说钢铁啊，以前的这个叫什么太阳能板到像欧洲这种出口啊，就不叫倾销，那就叫正常的出口了。那么这个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话，对中国的出口总体来讲呢，还是会有这个正面意义的。
嗯。刚才刘教授就是提到了，就是包括刚才马海林先生也提到，就是这个市场经济地位这样的是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术语，一个词汇。那么刚才你们两位也都提到，就是更多的有时候还是掺杂了很多政治的东西，国际关系的东西在里面。那刚才刘教授提到，假如就是中国获得了这个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地位，就是在国际贸易这样的诉讼或者争端当中呢，是会是会有好处的。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仲大钧先生谈一谈，就是现在因为国际舆论也这样说，因为最近的这个世贸组织有利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和欧盟之间的一个贸易争端呢，说现在舆论说这样是有助于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你怎么看？
的确，这会对中国的在外贸进出口啊，在国际投资各方面领域啊，会带来一些顺利啊，是能使一些交易啊，能更顺利的进行，是吧？避免一些纠纷呐、啊，或者哈、啊，这也说明就是说这个裁判的这个主体啊。对中国经济的这样一种认识，基本上，感觉到中国这个经济从本质上还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尽管有着大量的那个国有企业，尽管有着还有很多不能流通的领域，并且还有大量的行政干预，但是中国毕竟还是在这个向着这个方向去前进。我感觉就是一个国家它的意愿很重要，它不是说看它现在是否完全做到了，而是看这个国家它是否是在认真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去。或许是我想也就是国际方面也看到了中国这种努力吧，所以说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也是对中国的一种鼓励吧，鼓励吧，是吧？
接下来我想请马海兵先生谈一谈，刚才这个话题我们谈起来的时候就说到说中国呢是认为就是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已经15年了，那么就是说理应呢应该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自动的就获得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地位，你怎么看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看法，中国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观点从那个就是说文书从合同或者从那个签订协议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在因为 WTO 本身的那个体制或者说它的那个很多法律规定其实是不是很明确的，包括市场经济地位在 WTO 法律中就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而且在这个 WTO 法律规定下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切实意和法律所规定义务的限制都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当然从中国最开始2011加入 WTO 的时候那个签订的协议本身的那个文字来看是说这个在那个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那个条款的适用期是15年，也就是到2016年的12月11号的话应该会自动生效，但这种失效只是表明将来的在法律方面的纠纷不能适用此条款，但这个是不是代表这个其他国家或者 WTO 的其他成员国就等于自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我觉得还不是两码事。但这些我刚才说了，你承不承认或者是这个其实对中国的那个经济整体和其他国家的那个贸易状况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它的影响主要是在于就是说一旦产生纠纷你适用的条款的问题。这个刚才刘教授也就是同意这种观点，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具体的涉及到贸易纠纷的时候的一个处理的那个方式，整体的各国之间的经济状态以及各国之间的贸易状态以及发展前局势影响不是特别大。
还有今天的时间还有差不多也就是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 伦敦的刘教授来谈谈。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欧盟说了，说这个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这样的这个问题。你对这个中国，就是在这欧盟对这个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一个来考虑它的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期？
那就看欧盟它怎么这个卖这个东西了。现在这些欧盟的政治家都非常刁，他总是在制造一些东西，中国想要但是又不给，然后最后呢谈了个什么，就谈个价格出来，然后我给你市场经济地位，然后你中国给我什么，就这么做交易。其实呢，他也知道，就刚刚像马先生说的，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贸易里边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可以设门槛，那么他可以来这个利用中国这个需要这个东西，可能政治需要啊，或者其他的各方面需要这个东西啊，他卖个好价钱。
嗯，
如果他能卖个好价钱呢，他就会给中国；如果他卖不了个好价钱，他就不会给中国，那就可能还会再刁难。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还有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以及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的主任钟大军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